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的第一次吃主餐，实际上是在耶稣死复活前，也就是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我们说吃逾越节的晚餐了。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也成为了非常明显的命令。天主在跟门徒掰饼的时候，也命令他们这样继续这样做。我们在早期教会看到他们经常一起聚集，一起掰饼祷告，所以就很快成为了教会开始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了。到后面的保罗，也到处告诉人必须一起吃主餐，为了纪念他。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中看到教会所受到的基督的命令，实际上最明确的有两个礼仪教我们去遵守。第一个呢，就是洗礼。在马太福音28章，主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去劝化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一条命令，天主告诉我们，我们要给人施洗。但是还有一个命令呢，就是要一起吃主的晚餐，一起吃主的晚餐。那么在圣经中，这样的主的晚餐或者主餐，经常是可以说有别的名字。我们会看到它叫掰饼，或者叫拨饼，不知道就看你怎么念那个字。但圣经中有掰饼为名字，还有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主的筵席，圣经用主的筵席来形容这个主餐。比如说在格林多前书10章的这个21节，他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与魔鬼又喝魔鬼的杯子，你们不能吃主的什么筵席，又喝魔鬼的筵席。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主餐嘛，后面他用的一句话，我们教会吃一个饼喝一杯，也就是表达主餐。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会看到筵席，在经常我们在英文里偶尔会看到一个叫主的桌子。好，因为这个筵席也可以被翻译成桌子，好，就是他摆出来的食物嘛。所以我们有偶尔在中文中还会看到这样的翻译，但是实际上它是指筵席的意思。这个另外能可以听到的词汇是圣餐。为什么我们不用圣餐？首先，圣餐不在圣经其中，而且如果我们理解天主教对圣餐的定义，它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吃所喝的得到救赎。所以它叫圣餐。但是等一等，圣经说我们可以从一块饼一点葡萄汁得救吗？好像不行。约翰福音6章所说，除非你吃我肉喝我血，就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了，跟我没关系。耶稣这句话不是指主餐说的，明白我意思吗？它是指与他有关系，你愿意接受我的死，我的埋葬，我的复活，你就与我的没关系。所以他们说，你看，那如果这个饼呢，它是耶稣基督的血，这个杯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饼是他的身体，杯是他的血，那如果竟然是这样子，我们吃的时候我们才能得救，我们喝的时候才能得救。我说那比如说耶稣没有揪一块肉说，门徒，这是我的身体分给你们吃，他拿了一块饼作为一个预表，说这个象征着我的身体。好，所以我们明白，其实主餐是一种象征，它象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并且是教我们，就像每一次基督或者使徒命令我们吃主餐的时候，说用的一句话就是纪念，它是一个纪念的仪式，有一点像洗礼，洗礼在一定程度是宣告的仪式，对不对？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与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我们在宣布自己是与基督有关系。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它有一方面是纪念，有一方面是宣布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但是这个是天主命令我们做的。我们到了格林多前书，我们发现在下面我们就有明确与主餐有关的。比如说第23节说什么，大家可以看圣经啊，11章23节，我从主受的，当日传给你们。当日是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不是？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纪念我。”所以实际上，我们看保罗在十一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在教导我们关于主餐，但是他不是从23节开始，他是从17节开始，然后先要面临一些问题，警告一下，格林多教会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从11节开始，然后首先学习，他说他从天主受到的规矩是什么。第一，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主餐的这样的警告。17节怎么说呢？17节说：“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哎呀，首先开始说我不高兴了。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好，那这个在我们读起这句话，应该说聚会或损应该没关系吧？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保罗在说你们来聚会的时候对你们没有意义，不仅没有意义，而是有损失。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聚会在伤害你们，在伤害你们的属灵状况了。我们参加聚会是为了我们得到从天主得到益处，并且来互相建立德行，是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应该参加聚会是为了自己的成长。我们但是还有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别人的成长。当你不来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对弟兄姊妹不负责任的，不仅仅在说哦我自己不需要，但是你是对别人在说他不需要我在教会，也不需要我去建立德行，也不需要我去激发爱心，这是他不需要的，我可以不负责了，是不是？希伯来书10章怎么说？23到25节，他说：“我等，又当坚守我们所信奉，使我们有志往的道理，绝不挪移。因为允许我们的天主是不实信的，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全面行善。你们不可止住聚会。”那为什么不能止住聚会？因为前面说我们聚会来的是有一个目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全面行善，并且怀着就是拿手里拿着天主的道理，明白天主的教训，并不挪移，是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信仰正确，我们必须聚会；如果我们要有正确的服事，也就是对别人负责，我们必须聚会，是不是？这个都是对我们有益的，这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如果你看一个人，他偶尔来偶尔去偶尔不去的那种基督徒，实际上他的教义他能不挪移吗？好像不行吧。一个一天聚会第二天不去的那种人，是一个在教义方面会偏的。因为天主给我们教会并且吩咐我们不要置据聚会的原因是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维持正确的教训。我可以跟你说，如果我以后就说算了吧，我去上海开个会议，这周我就不参加聚会了。好，那这个教会已经完了，因为牧师都已经偏离正道了。然后我所带来的是我教训教导，不仅仅会引参加聚会这个问题这个明显，它会很多各种各样的道理上会出现问题。因为天主给我们教会也是为了，一是天主的道，叫我们遵守天主道；第二，叫我们这个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和全面德行。但是在这里，他们聚会的时候是得到这些益处吗？不是，反而成为他们受损的。也就是说，他们参加聚会的属灵状况不仅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他有了损失了，就不如不去了。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哇，这个就很麻烦了嘛。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教会所举办的每一个活动，靠着基督名义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称为是你有损失的东西。那怎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教会成为一帮有情欲的而不控制自己情欲的人，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对别人是损失的。比如说我们刚办那个十一活动嘛，哇，很多人要参加，那挺好的，我们有了很多人，感觉主也是在做事情。但同时也有很多人他其实没有特别愿意去听进去，是吧？也有很多人他有空闲时间，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拿出手机玩游戏了，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实际上虽然他在做一个属灵的事情，但是他安排我们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建立德行的时间，在他那里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了。所以你不能以天主的名义说我们要搞个活动，然后呢说请很多这个属情欲的人来，并且说哇你看很有益处。没有，其实益处是要看有没有属于圣灵的人，有没有被圣灵感动做圣灵事情的人，我们是否要放纵我们的情欲。所以在格伦诺教会这里，他们成为一个放纵的地方，教会成为一个放纵的地方。放纵呢在这里成为一个有几个特征吧，在这个乡下文中。但是你说一个教会能成为一个放纵的地方，可以啊。如果你来教会，咱们就说唱歌吧，如果咱们唱歌都是我，那我们就在放纵。我在这里可以唱赞美诗，但我唱的时候都是，然后我唱的时候我在表演。那这个就成为一个损失了。我在放纵我的情欲，但是我口头上都是基督的话。好，这个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最近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我认识的教会中，然后呢大家都在唱歌，然后呢录下来，我感觉很令人感动。但我看前面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他在那儿这样，然后别人都在站着好好唱歌。我想那个人不就觉得自己奇怪吗？但是他做那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召人的注意力。你看这个人真属灵，那不好意思，你这个你在用这个非常好的机会赞美主，在做什么？你在放纵自己的情欲了。那他这里有教会也有别的，很多也有别的办法放纵情欲。比如说如果他不受基督的秩序，他在放纵情欲。比如说如果一个女人站起来讲道，虽然他可以讲天主的话语，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自己的情欲出来的，因为他不尊基督。圣经在说什么，他不如不讲。这个是教会招损。咱们应该记得马拉基书一章，他提到你不如把殿门关了，不烧火倒好。他的意思是，如果祭司不按照天主的规矩献上祭物，你不如把殿门关了，不烧火。这是天主说的。所以我们聚会呢，为什么天主的规矩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受益和我们找损，其实取决于我们是否在遵守天主的话，非常重要。他们的问题有两个特征，我们看一下18到19节。第一个呢是纷争结党的问题。他说，第一，我听见你们在教会聚集彼此纷争。他说，我也稍微的信这话。这是讽刺。好，他在讽刺他们，对吧？我稍微有点接受，稍微能够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以致教会中信正的人显明出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你们都在分门结党，哇，各种各样纷争在你们中间，你们是属情欲的。格伦多前书11章，他已经读过的，他说你们是属情欲的，他已经定了他们的问题。1章13节，你们是属于情欲，你们是婴孩。为什么？因为你们其中有纷争的问题。所以他已经说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这儿看到他稍微有一点信，他的意思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讽刺，他在说你们问题很大了。好， 其实保罗写信与他们也是要针对他们中间纷争结党的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10-11节，他说：“弟兄们，我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要说一样的话，内中不可有纷争，要一心一意，彼此联合。”11节，因为有谁有哥罗伊世家人已经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了，就是他有人给他写信。写出这些纷争和搞事的人的这个问题，他说我已经清楚了。好，我已经清楚了。而且如果咱们看上面的，再往下走第二节，他们说我属保罗，我属彼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我是属亚波罗，这句他是靠着学气来搞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分门结党的问题。但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就是11章20-21节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们有肉体上的情欲的问题，也就是吃饭放纵。他说你们在一处聚会算不得来吃主的晚餐，他的意思是你们该吃主餐的时候你还算不上吃主餐。为什么？因为吃的时候个人献证自己的饭，于是饥饿的也有，还有啥？醉酒的都有，喝醉的都有。哇，你说这样的情况，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如果这个也不是难理解的，在这个圣经中，耶稣是什么时候拿出饼拿出杯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学习早期教会，他每一次聚会都会吃饭，他们每一次都会吃饭，吃饭呢就会拿出饼来，拿出杯来，并且白饼纪念天主了。那这个挺好的。这个后来被称为什么？犹大书12章，他把这个叫做你们亲爱的筵席。这个很有趣，他就把他们聚会的时间叫做一个亲爱的筵席。他也就是拉近了就是吃饭与聚会这两件事情。因为在早期教会经常会遇到受逼迫的情况。那有饭的就带来，可能会有的吃不上饭的，所以他可以在聚会的时候能够吃得上饭了，孩子妻子也能够吃饱肚子了。哇，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叫做亲爱的筵席。但是他说中间在亲爱筵席上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他如此这个瑕疵，与你们做什么同吃，知之自养。所以有的人他就是懒惰不愿意工作，然后只会在这时候放纵自己的情欲，想吃啥喝啥他都会做。咱们也不要忘了，哥林多在信主之前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拜偶像的方式是什么？是醉酒，拜筵席。所以他们会很奢侈，哎，我们会带很多很多好吃的，很多很多好酒，然后我们一起敬拜主，一起吃饭，一起喝醉。就他们效法什么？他们之前拜的那个偶像的方式来敬拜天主了，所以就成为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然后保罗说什么？这不是主餐，这跟主餐没有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无论教会做什么如果是出于有放纵情欲的人是对他没有什么好事，对他没有什么这个益处。所以他要从这样的一个教会，哇，你说这么大一个问题，牧师来聚会的人都醉得不行了是吧，来吃饭的人他都是先抢自己想吃的，不考虑到有是否有饥饿的人，有需要的人，他不考虑，他只是来放纵自己。那这样的教会那怎么办呢？咱们看保罗怎么教导他们。我们可以看主餐的教导，我们在第23-26节，他就再强调天主给他的教训，也就是说我从主受的，当日传给你们，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主谢了，就掰开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我。”在饭后拿起杯子来，也这样说：“这杯子是因为我。” 我的血立的信约，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死，直到主降临的日子。所以他只是把基督之前所告诉他们的话再次告诉哥伦多教会。他说我从主受的当然传给你们，然后他反复的强调主在表达主餐是什么意思。好，那么他提到的两件事情，他说主谢了，他说掰开，就拿起饼来，主谢了掰开，说你们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这个饼代表着什么？他说你们吃的时候，这个饼是代表着基督的身体，他是来到世上穿着肉，穿上肉体了，为了赦命拯救世人。他有奴仆的样子，学了顺服，圣经告诉我们到死也是顺服的。在他拿起饼来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意思，也就是耶稣基督受苦。为什么受苦呢？为我们受苦，为罪受苦。所以他意思是你们在来玩来吃来放纵，那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掰开的饼，这是天主受苦的饼。他是为谁受苦呢？是为你呀，为你的罪恶。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他说因为基督也 曾一次 为人的罪受苦，他是义人，曾替不义的人死，要因我们到天主的面前。他的身体虽死，他说却借圣灵活了。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他是一个受苦，他是为人受苦的。后面说他的身体虽死，天主不能只是受灵魂上的痛苦，他必须受肉体犯罪的结果，也就是肉身死亡并且肉体的痛苦。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再继续往下走，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既是身体为我们受苦。你注意他反复的强调什么？身体，身体，身体。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在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最早最大的一个异教呢，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成人身了，他们觉得耶稣只是一个属灵的现象。好，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基督既是身体为我们受苦，你们就应当这样的以心智作为铠甲，因为凡身体受过苦受苦难的已经脱了罪恶了。他在告诉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所做的。希伯来书十章的十节这样说，他说我们靠耶稣基督一次先己身得成圣洁，正是因这旨意。好，你注意他说什么？耶稣基督有几次先己身呢？一次。我们诗歌本有一首就是表达这个意思，一次就够了，他献上他的身体只有一次。那么天主教要告诉我们，每一次吃天主的身体和天主的这个葡萄汁和天主的杯，实际上耶稣是再次给我们献出来了。但是圣经说他已经献了只有一次了，对不对？那这个只是一个纪念。好，我们不再把基督的身体掰开了，我们不再把耶稣的血倒到杯里了。天主教相信我们吃那块饼的时候，到我们腹中变成基督实在的身体，这是很变态的想法。他觉得我们喝的那个葡萄汁在我腹中变成耶稣基督的真血，这是错误的。耶稣赎罪的功劳已经成了，这些饼和杯只是纪念的意义。约翰福音四章二节圣经说，你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灵，什么是出于天主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人身降生的，就出乎天主。你注意他说什么很清楚，有人会出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没有成人身。好， 好，在这个咱们也不应该觉得奇怪，包括现在有很多人口头上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可以这样说，他口头上相信基督教，但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真存在。你说这个奇怪不？非常奇怪。但是我们吃的饼代表着什么？我们吃的饼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的。那杯呢？杯是什么？他在格林多前书十一章，这个24-25节，他说，在饭后拿起杯子来，也是这样说：这个杯子就是因我血里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死，只等到主降临的日子。这个杯是代表什么？他说的很清楚，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血。代表着耶稣基督的血。那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明白血与生命有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血中，是吧？所以他在就像身体代表着受苦，他的血代表他完全流出他的生命。但是血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赎罪需要什么？需要血吗？是吧？需要血吗？就像祭物，就像羊在祭台上要做什么？要撒上他的血，是吧？在基督宝座上，也就是这个会幕里或者圣殿里那个约柜上，不就是有一个盖子？那盖子上面有两个基督伯，是象征着天主的存在。当每年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把血撒在哪里？就是撒在这个我们叫恩典座上，好，也就是这就是约柜的盖上，就是天主所坐的地方。这个血是很重要。在这个以弗所书2:13，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基督耶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经亲近了。”他不仅仅是一个说。代替我们的，在一定它是一个赎罪我们的，它是赎我们的罪，它是使我们与天主这个有关系的，能亲近天主的。在彼得前书1:18-19，圣经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列祖所传留的妄行，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圣经告诉我们，得救不是靠着金钱，不是靠着别样能修坏的物，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比较清楚，耶稣流血的功劳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有一个比较有重要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1:7，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天主在光明中行，就与他同行，他儿子的血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的罪需要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流血。那耶稣已经流了他的血在十字架上，并且上了天，把他的血撒在天上的月桂上，他已经赎了人类的罪。在摩西录1:6，耶稣怜爱我们，流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与君王为祭司，为君王为祭司，侍奉他的天主就是父。他意思是我们可以靠近他，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子，我们可以有君王的身份、祭司的身份，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流他的血。哇，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饼是代表着他受苦，他成人身，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杯呢，是象征他洗罪的血，他洗罪的血，叫我们能够亲近天主，叫我们能够有清洁的心。那后面他在这个23-26，11:23-26，他说：“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死。 直到主降临的日子。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吃不仅仅是一种纪念，而是在表达一种意思，在表明什么？他说是表明表明主死。也就是说我们要纪念，但是我们也是在说话，我们在说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好，他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可能是个人的意思。好，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这个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系。当我喝那杯，我在表明耶稣洗了我的罪。当我喝那个我吃那个饼的时候，我在说耶稣为我受苦担当我的罪，是吧？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清楚。在十章，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也就是前一章经文，他已经说，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子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饼原是一个，我们虽多也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一同分受这一饼。其实我觉得圣经非常清楚，一个教会应该吃主餐。好，这个不是给所有来的可以说自称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都吃吧，都行，都一样，差不多就行了。没有，其实主餐是给一个地方教会的。天主把这个地方教会它的和睦性，它这个身体能够联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靠着主餐和这样的纪念，我们一起领头一个饼一个杯啊，这个象征着什么？象征着一种和睦。当我们吃当我们喝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人吃。你知道在圣经中没有一次把主餐的这个餐具带到人家里说好来吃吃吃。我们在电影经常看到人躺在床上马上死的时候，会有神父过来把包一打开，拿出一小套，对不对？先来一块啊，先喝一口啊，这个是完全错谬的道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主餐是同吃的同领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它是代表着基督身体存在的和睦。当我们一起分受主的饼，一起喝主的杯，我们在说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们在宣告说我们是一起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一群已经被耶稣血洗净的人，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有趣的是什么？保罗没有停到这儿呢，他没有直接说那好了，我已经把真正的这个方法告诉你了，我就不说了。没有，他后面就开始警告他们。你看一下27到34节。最后我们就看这个，我也不用说太多了，这个我之前也讲过。但是他说，所以凡有不合理吃这饼喝这杯，就有辜负主身主血的罪了。那为什么他要提到不合理吃喝？因为那个哥伦多教会在做什么？他是不合理的吃喝。那在保罗看来，随便就是对天主的这个主餐怀着随便的态度，是不是是一个很大的罪？圣经说是吗？在这里他说，如果你不合理的吃喝，实际上你在辜负主身主血的罪了。那这个罪我们在希伯来书十章可以看到的，他说你在践踏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样罪天主并不轻看。好，那么我想表达的是什么？他不仅仅告诉这个教会，哎呀，你们这样做不太好吧？然后呢，再加上正确的方法，没有，他说了非常严谨。我要你们明白，你们现在在做什么？你们在犯大罪。那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有不合理吃喝的，便在吃喝自己的罪，因为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它的象征意义，然后我们就随便吃无所谓了啊，反正就是个好东西嘛，我先吃了以后再说啊，这个是不对的态度。其实主餐不是一个给你带来属灵祝福的东西，它不是给你带来天主恩典的东西，它是一个一起纪念、一起表白的一个意识。它不是为了让你可以获得更多的祝福，就感觉吃上的时候，我突然哎呀，心感觉好暖，哎呀，我吃了什么？没有， 实际上你从这个饼和杯获得的益处，完全是你从你属灵状况，你与天主的关系，并且与教会的关系来获得。我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或者糊弄，啊，那实际上我们是在犯大罪啊。之前我给你们讲过，就我去河南调查那边教会情况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呢跟那个牧师一起聊了，我进他的房间跟他聊了，我发现他上下床上面的床是有餐这个主餐的那个各种杯啊还有盘子呀，然后我看到那个主餐那个盘子里边有一个白酒，然后我问了他，我不得不问，我说你们吃着不会是用这个吧？然后他说啊、哎、是啊，反正酒都是酒嘛，都一样。我在说你在做什么？实际上他是在不合理的吃喝，他不明白他如果他明白他在做什么，那他是有大罪的。如果他不明白他在做什么，还会受到惩罚，因为他应该明白。你注意后面他说什么？故此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人，患病的人，死的也不少。天主告诉我们，因为吃主餐有不少人死亡了，去世了，死的还不少。好，那圣经偶尔会把属灵状况和我们身体状况联络起来，这是其中的一次。也就是说，也许我们心中的病，我们身中的病是处于一种属灵的状况。保罗直接说，你们中间有患病的，有软弱的，是因为你们不遵守关于主话语的命令，关于主餐的命令啊，非常非常重要。他说我们若先自己审问，就不至于被审受刑。他说如今被审受法是主经教我们的，免得与世人一同被神定罪。他的意思是，天主这样是你软弱，是你患病，甚至叫你死，也是对你的怜悯，说你是属于他的儿子，他不愿意你与世人一起定罪的。他说的话是非常直接的，估计保罗要进我们一般的这个中国教会，他也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太随便了，我们对天主的礼，无论是主餐，无论是洗礼，无论是我们敬拜的方式，讲道的方式，谁讲道，谁有资格讲道，教会的服饰，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很随意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着这样的态度，更在主餐方面不应该怀着这样的态度。他说，所以我弟兄聚会吃的时候应当彼此等待，意思是必须有这个次序。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为安排。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把吃饭的事情和主餐的事情分开，是不是？你必须理清楚什么是主餐，要不然你会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所以实际上我们也一样，我们必须在生命中区分属灵和不属灵的事情。为什么我在讲到的时候从来没有给你们放过一个电影，并且说哎，我们可以从电影中来学习。我之前在加州讲到，然后参加了一个教会，人家直接拿 NBA 竞赛在讲到的时候播放，然后告诉我们，你看一下这个 NBA 竞赛发生的事情，这个象征着某个属灵道理。我在说，大家来是看电视还是来听到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区分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不属灵的。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属主的，什么是属于娱乐与教会无关的事情。我们需把这些分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要小心。在我们吃主餐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你必须按照天主的吃法。我们教会很清楚谁吃谁不吃，按照天主的规则走，怎么吃这个饼，怎么做这个喝什么，也都是要照着主的意思走。